觉得这个理由要分两层来看，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可能需要比别的国家更加注重环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所以导致人均的排放啊，或者是人均的污染就相对比较小，我们其实也因此好像是应该先获得很大的空间来发展，甚至去污染然后再来治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而且我们所面对的很多污染，像气候变化，它所带来的效果是全球性的，它的污染也是全球化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中国污染了就不会影响其他的国家，相应的我们如果是排放很多的话，我们同时也在挤占其他的国家它所能够进行排放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很多更多的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如果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领导的国家的话，我们需要尽早的去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外部性带来的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影响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国家的确是环境的这个资源也相对比较薄弱，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在我们自己看来就更应该去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切实的选择能够环境友好而且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因为对于我们的很多环境问题来说，生态系统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自我维系的一个系统，但是如果你给它的这种破坏到了一定程度，它可能就不能再恢复了。就像我经常提到的，可能我们的水体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有些在土壤中的污染物甚至几百年都不会被分解。那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话，那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由于本来人口众多就非常脆弱，在进行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大规模的这种破坏的话，我们可能会真正毁掉的是自己的家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格外的谨慎如何去平衡这个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发展，然后用什么方向去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发展的问题。
有人也会争辩说肚子都吃不饱还要去想这个环境的问题，但是我记得我看过你的文章，你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就是说改善环境和经济的发展呢本身是不矛盾的。可是你提到说中国一些地方，当他突然接收到中央政府提出的非常突然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整改政策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呢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你怎么样去看待这里面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的确是经济和环境的发展并不是冲突的，在很多情况下你可以既发展经济同时又保护好自己的环境。在中国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可能过度的强调了发展经济，而政府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没有更多的去听取更广泛的意见，去考虑更多受影响人群的这种想法。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于依赖某一种行业，过于依赖某一种发展模式的这种倾向。这就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像山西和东北这些现在可能比较困难的省份，他们过去一直都依赖于严重的依赖于他们的资源经济，出口这些资源来发展他们的经济，而把污染其实倒留给了自己。同时呢，当这些资源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当需求下降，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资源需求而价格下跌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他们就首先出现了经济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矛盾的，我们其实是应该在最开始发展的时候就采取一个更加综合的更加全面的一个经济发展策略。我们其实在国内的话也会听到很多关于煤老板啊，关于这种过程中其实富起来的并不是整个民众，他其实富起来的很多时候是个别的商人，个别的这些企业家，而他并没有把真正的好处都分享给当地的社会。他对于环境的破坏其实是等于大家用环境为代价资助了他个人的产业，而没有让他去承担相应的代价，所以这本身是一个不公平的发展模式。
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山西，那他都已经是这样了，那他们有没有一些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其他出路，比如说他们去发展成你刚才说的这个低碳经济，去利用这个石油和天然气或者是太阳能风能这样的资源来走出这个困境呢？
是的，像山西这样的情况，它可能的确现在比较困难，它已经非常严重的依赖于这种煤炭经济很多年，那它的所有的产业结构也是围绕着这个经济来打造的，所以当这个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现在提出了这种落后产能淘汰的这种产业扶持基金，帮助他们去对他们的工人和地区的这些经济重新进行调整，帮助他们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和产业的扶持。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的确需要好好的思考，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是需要继续的去考虑更多的用煤炭来作为一个支撑去发展经济。我们现在其实听到更多的是很多 以煤为主的行业还在想着怎么用煤去制造天然气，去制造油，或者是发展比较高更深度的煤的化工产业。但其实这些行业他们都面临着一相对的比较过剩的问题，同时它也并没有相应的经济的这种竞争力，像煤制天然气或者石油的话，在现在这种价格情况下是根本没有竞争力的。所以如果还抱着原来这种思路不放而不转变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其实反过来我们其实可以想想，在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给产业工人业主更多的支持，辅助他们去发展和煤不相关的更加高技术的更加高附加产业的是更加经济，他们有可能会吸纳更多的就业人群。其实我们做过有很多研究，其实都指出发展可再生能源它所能够吸纳的和创造的就业是远高于这种像煤炭或者是石油这样的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的。而在一些区域，中国的这种西部区域，它其实也不缺乏这些相应的风电啊或者是光电之类的产业，而更多的去发展服务业，它本身也都是也是一个能够更好的去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产业。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发挥特别好的引导作用，去帮助这些落后或者是现在相对比较困难的区域进行经济的转型。而这些经济转型的地区也需要改变他自己的思路，去认清楚在未来中国煤炭的总的需求量是在下降的，不可能再去像原来那样依赖于资源来进行经济的发展，而需要尽早的去寻求这个产业转型的一个方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越早去付出这种代价去进行转型的地方，也都会将来的发展的这种前景也会更好。
我看到你在你很多的文章当中，你是提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那最近呢，您是受到的悉尼的邀请，来到了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做了演讲。我看到这个新州的工业部的人士也好，悉尼的学者也好，他们对你的演讲首先都表示非常的赞赏，同时呢，他们也很关切说，到底中国和新州就是可以实行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包括新州呢其实也有很多煤矿。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一场能源转型，这也是中国所必须要做到的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所必须做的事情。中国现在经济在转型，相应的能源也在转型，而它过程中会出现非常多的困难，但是也带来非常多的机遇。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和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能进行的合作，就是有鉴于此而提出的这个建议。而反过来说，我觉得作为在发达国家中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澳大利亚，同时地理距离也更近，是有非常多这样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以新州为例的话，我觉得新州其实现在已经走在中国的这个能源转型的前面，在探讨怎么更好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包括太阳能光能光热发电和这个储能技术，也包括一些比较小型的离网发电的技术，去提高整个这个发电网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国现在也还在进行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摸索过程中，中国的电力改革的进程也还在推动的过程，但是目前的进展还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作为发达国家，作为在这个行业中已经进行了非常多尝试和探索的先进的经验的这些学者或者是政府官员，无论是新州还是澳大利亚政府，都可以和中国在相关的领域进行非常多的探讨，来结合这个怎么去更好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怎么让可再生能源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好的为现在的这种电网系统服务，更好的去提高电网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从这煤炭行业本身来说，我觉得澳大利亚的煤炭由于它的这个热值、它的品质和它海运现在的低廉的价格，它对于中国的很多内陆的产煤省份来说，它在价格上是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如果是出口到中国的东南省份，像广东、福建这些省份的话，它是有价格优势的。但是这些省份未来还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煤炭，是不是需要进口那么多的煤来发电或者是用做煤化工，我觉得也需要好好的考察。因为中国现在目前面临的情况是整个能源在转型，煤炭的需求在往下走，而天然气可能会作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能源，得到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包括产业的一个大力的推动。中国的油气改革很有可能会更大的去激发中国在天然气的需求的爆发，而不是去继续保持煤炭需求的一个增长，而这两者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可替代性的。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澳大利亚可以考虑 继续保持和探索对中国出口煤炭的出口的这个竞争性，但另一方面可能更多的可以结合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未来中国能源结构中的一个特殊的角色和作用，来寻求更多的与中国企业、中国政府的合作。